点有一点很妙。扩大本圣经雅各书四章六节谈到，恩典能胜过邪恶倾向。雅各说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并且多而又多，使我们全然胜过这邪恶倾向和其他一切。他所谈的邪恶倾向就是，例如不让神在你生命中居首位，与世俗为友，效忠世界，却不忠于神，不花时间亲近神，生活中不看重神。他说，神是忌邪的神，你既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，你必须决定要站在哪一边。接着他说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并且多而又多，使我们全然胜过这邪恶倾向和其他一切。好，比方说我遇到困难，而我肯定需要神的帮助，我只要插上电就行了。但我遇到的难题很大，不只需要一点点恩典，我需要更多的恩典，并且多而又多。天上没有不景气，无论你需要多少恩典，你都可以支取，你可以拥有恩典，你可以拥有多一点的恩典，或更多的恩典。因此，神赐给以色列人玛拿，是根据每个家庭的需要。圣经说，有人多收，有人少收，这是根据家里多少人需要多少来决定。所以你的难题可能比你认识的任何人都大，这毫无分别，因神能使人人均平。他们的难题若不大，就会得着一点点恩典；你的难题若极大，就会得着极大的恩典。因此你不会比他们更辛苦，即使你的难题比他们的大得多，因你得着的恩典比他们多。这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要再自怜了。糟糕，我提前讲了后面的信息。你拔掉插头了吗？有人确实插上电，接通神的能力，他们学会本乎恩也因着信。若我希望生命发光，生活蛮有能力，就得一直插电。你接通了神的能力，生活似乎恒通，但后来有根保险丝烧断了，生命的保险丝怎会烧断？我有很多东西可以教大家，但我只着重于三点。我已提到了一点了，不饶恕，被解决的愤怒，心中没有爱，这些会导致属灵保险丝烧断。换言之，你可能只是装个样子，自以为都做对了，但你的生命中若有这垃圾，就会阻碍灵命成长，也会阻碍你的祷告蒙神应允。谨记，你已经祈求了，神说你必得着，有应许说你必得着，请说我必得着。但谨记，他没告诉我们何时能得着，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。你们有谁正在面对这时间的问题？你正在面对这时间的问题，我们都各有某件事正在面对时间的问题，若不是这件事就是另一件。不止如此，你猜怎么着，只要一息尚存，这问题都在。因为当你得着现在所等候的东西，你总会想要别的，也会为那东西祷告，神也会给你应许，然后你又必须重新等候。在这些等候期，我们一定不要烧断保险丝。有件事导致我们烧断保险丝，造成短路，放弃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能力，那就是抱怨。因你若确实明白恩典的本质，恩典必会激起感恩的态度。我们该多么感恩啊！ 凡重生的人都不该抱怨任何事。因你不必下地狱。神为我们成就了好多事，实在多得离谱，而我们仍在抱怨某些事。我相信抱怨是一种罪，我不认为那是不小心，我不认为那只是我们的软弱，或人本来就是如此。我相信这是一种罪，我们要存敬畏的心看待抱怨，因我相信这会让神的能力短路。你们有多少人明白我的意思？这会导致神的能力短路。当我们开始发现生活中有一两件小事我们不喜欢，或三四五十件事，不论多少件，不论有多少事你不喜欢，只要你愿意数算主恩，就会发现你所蒙的福远超过你认为有问题的事。阿们。有人来参加这类的聚会，我们会收到有人来信抱怨灯光。你们希望看到我在电视上吗？那就必须有灯光。若你收看本节目，却发现我坐在暗暗的台上，这就不太好。有人来到这里，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但有些人会这样，让人烦厌。我心想，饶了我吧。写信来跟我说说你喜欢的部分。音乐太吵了，但年轻人喜欢热闹的音乐。重点来了，不喜欢音乐大声的人已经得救40年，反正也不必再救了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吸引年轻人。我实在不喜欢这种狂热的音乐，我希望你们能带古老的诗歌。外面有新一代的人，他们必须被带进教会，不能强迫他们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必须去逮住他们，而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们不喜欢。阿们。这烟雾机让我很烦，我从不觉得这烟雾机好，但他们跟我说我们需要他来制造气氛，我心想这没为我带来任何气氛，只让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年轻人却喜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们为你们预备了，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们。若我们能暂时不只顾自己，而想想别人需要什么，就会发现我们为了别人的缘故，或许得做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。我本来就想说了，不过这不是针对每个人，而是保险丝已经烧断的人。他们确实烧断保险丝了，别陷入抱怨中，别接受了神的恩典还在抱怨。我领受神的恩典，得以参与这服事，若我为此抱怨就太愚蠢了。我有时抱怨一下，神就得纠正我。我有时会抱怨，因我走到哪里大家都认识我。我逛这里的购物中心就被迫停下来25次，好累。有一次我正在抱怨，神就说，你若不希望有人认识你，我可以做点调整。神啊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我领受了恩典来做某事，却发现自己在为此抱怨。我求神让我到世界各地巡回布道，后来却发现自己在为此抱怨，因我一直都在住旅馆。没错，我们向神求某件事，结果却常常因那件事而抱怨。有人觉得能参与乔伊斯迈尔事工的服事像是上了天堂，让人感动不已，但他们发现几乎看不到我，因我常在各地讲道。 他们也发现他们必须像别人一样工作，他们必须很卖力的服侍，因我们有高标准，我们要求卓越。不久，虽然他们得到这工作时认为是神行了大神迹，但他们若不明白我现在所传讲的，就会开始为此抱怨。你们有些人在金融衰退时失业了，你以前抱怨那份工作，如今却希望重返岗位。亲爱的，你所嫁的那个男人，你一直都在抱怨他，却有某个孤单女人等着从你那里接手。我们在教会里太好玩了。耶稣啊，请翻到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。我们要有感恩的态度。你们有谁无法忍受当你尽全力供应孩子所需，他们却只会抱怨？神的感受也是如此。我想不发怨言过一天是极大的挑战。请看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向神发怨言，找茬发牢骚，在你们中间起争论质疑。你们说，我并未向神抱怨，我只是在抱怨我的生活。你不是说过吗？神啊，我相信你掌权。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我的时间在你手中，我信靠你。但这个我真的不喜欢。凡你所行的，洗碗时不发怨言，上超市时不发怨言，打扫家里时不发怨言，换车子的机油时不发怨言，割草时不发怨言，塞车时不发怨言，付账单时不发怨言。耶稣啊，今晚离开停车场时不发怨言。如果你今晚坐在这里，我教你如何接通神的能力，你也感到蛮有能力。赞美主，不论该做什么我都能做，我要活得有自信。然后你走出去，就对某人生气，想在他们之前把车开出去。你心中没有爱，你不饶恕人，你凡事都抱怨。你最好倒带重听一次，因为第一次没听懂。我在这里不是要让你们开心，我希望我们的生命能改变。阿们。保罗常常感谢神赐他恩典，恩典是很棒的东西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持续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感恩的心能浇灌土里的种子，使你未来有收获。我们若不为现今所拥有的感恩，神何必赐下别的让我们抱怨呢？你们想知道如何增强能力吗？要感恩。但以理书第六章说，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。一日三次，早午晚他跪下来，停下手边的工作，双膝跪下感谢神。或许你需要设定时钟，在你的电话里设定闹钟，闹钟一响就停下手边的工作，屈身感谢神。这或许就像是抱怨的解毒剂。这会提醒我们神对我们多么好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心存感恩也说出来。使信徒烧断保险丝的第二件事就是自怜。有人领受神的恩典能力来帮助他们， 却仍一直在自怜，我好可怜，我浪费好多年在自爱自怜。最后神说，你可以自怜或蛮有能力，但不能同时兼得。我跟大家说，你若希望生命中有神的能力运行，那么你离开这里之前必须与神达成协议，预备好放下一切自怜。乔伊斯，你不知道我的遭遇，你也不知道我的遭遇，你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境况。你们以为每次我站在这里向你们微笑就是生活平顺吗？你们想魔鬼不会来找茬或想办法激怒我们吗？他当然会这样做。我叫你们应用在生活中的事，我也必须应用在我生活中。我必须保有感恩的心，持续连结于神。我信靠神的恩典，我已学会我不可能自怜又蛮有能力。你的境况并不比别人更糟。今晚在场有人的难题比你大，有人受的伤害比你多，有人受的苦待比你惨。没错，每个人都会遭遇一些事，但你可以有神的能力来帮助你胜过你的境况，但你不可能同时又自怜。自怜是一种偶像崇拜。你会说，但我没拜偶像啊。当你陷入自怜时，你是在转向自我，只想到自己，那我呢？你看不见神的赐福，只看见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。务要格外提防自怜，因撒旦竭力要使我们自怜。多年来我都在自怜，因我被父亲性侵。今晚你所看见的这个妇人，她从13岁到18岁被她自己的父亲强暴了至少200次。别告诉我你无法胜过你的过去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必须将我的自怜交给神。神说，我必赐你能力。你想要能力还是自怜？你要心意更新，就把你的思想脱离阴沟，开始想你生命中可能发生的事，而不是发生过的事。你若该往后看，后脑勺就会长眼睛，但你没有。你猜这是什么意思？要向前看。阿们。我们有两个耳朵，一张嘴巴，这表示我们应该多听少说。我们好开心啊。有多少人同意专注于自我陷入自怜会让神的能力短路？最后我要提到另有一件事会让神的能力短路，那就是要窃取神的荣耀，将神的作为归功于自己。你学到恩典，学到要接通神的能力，兴奋极了，真棒，美好的事正在你生命中发生，神在使用你，赐福你，赐福你的财物，使你升职。突然间你开始归功给自己，你这样做就是在烧断保险丝。请看但以理书第四章，务要将一切功劳归给神，神借由愿将一切荣耀归给他的人所能成就的事，是前所未见的，我们尚未见到。可惜有太多人一蒙神重用，然后怎么了？他们开始鞠躬，他们开始以为他们能任意待人，他们开始以为他们能为所欲为，结果就烧断保险丝了。但以理书第四章一节，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，愿你们大享平安。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。请注意，神要得着颂扬了。神的神迹何其大，神的奇事何其盛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他的权柄存到万代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内，平顺在殿内。这段我很喜欢，只要他说，看哪，这是神的作为， 我生活中发生的美事都出于神，是他所行的异能神迹奇事。你要定睛在神身上，只要他有这样的态度，他就能安居，不断兴旺。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三十节之后，仍在他人生的同一时期，但有三十节。我不知道这三十节代表什么，但大概不是很久。第二十九节说，过了十二个月，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。他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建的吗？愚蠢，真愚蠢。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。他烧断一根保险丝，失去了一切。在使徒行传三章一至十三节，我们看见彼得、约翰坐在门外，有个瘸腿的人来乞讨。他们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当人就立刻康复。大家就开始将荣耀和功劳归给他们。我要把他们的回答读给大家听。这是使徒行传三章十二节，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呢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儿子耶稣，给他尊荣，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，否认、拒绝、弃绝了他。这是他的作为，不是我。我们要谨记，不可以窃取神的荣耀。哥林多前书说，神刻意拣选世上软弱的和愚拙的，就是世人所丢弃的，不重要且无价值的东西，他却借着这些器皿在世上做工。他拣选像我和你这样的人，神拣选许多毫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。他所拣选的人，有的没受什么教育，没有钱，没有人脉。他说，你们要去，我就与你们同在。请注意，首先要去，你们要去，我就与你们同在。神叫亚伯拉罕放下舒适的生活，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。亚伯拉罕一定说过，请指示我，我就去。神却说，去，我就指示你。我喜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谈到亚伯拉罕的部分，他去了，却不担心该往哪里去。他踏出信心的步伐，他说，我相信神是可以信靠的。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。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要让人打消窃取神功劳的念头。但我们仍会忘了自己的出身，我们会忘了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大事。就像大卫今天所谈到的美国，美国已忘了自己的出身，忘了神为他成就的大事，忘了神行奇事让他迅速崛起，成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。大家怎么看不出来呢？美国迅速走下坡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人们逐渐远离神，他们想要把神除掉，要把神从一切事物中赶出去，把神赶出学校，把经文从政府大楼的墙上涂掉， 不要展示任何像圣诞节的东西，不能做这，不能做那，只要跟神有关的事，他们都想叫你现在不能做。我们最好不要忍受这类的无稽之谈，因我们若站稳立场，神必看顾我们。阿们。这有什么难懂呢？当他们禁止在学校祷告，将十诫从学校墙上涂掉，从那时起，学校的一切就急速走下坡。何必请所谓的专家小组来弄清楚原因？他们说，我们应该把这些事跟宗教分开，把神隔绝在外，就什么都行不通了。把神隔绝在外，就没有什么行得通了。有信心的人知道，他们需要与神的能力接通，因为知道离了他，他们就一无所事。唯有神的恩典能托住我们。